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你有没有曾经想帮助某人，却被他拒绝你的一番好意呢？对方在经济的困境中，可是又不接受你的帮助，又或者他们需要辅导，却忽略你的忠告和提议。很可能这是骄傲在作祟，令人不愿意接受帮助，又或者对方可能认为你好管闲事，或者他其实还未察觉到自己的需要。在今天的节目中呢，史达尼牧师提醒我们，很多人对神所预备的救恩正是用这种态度来做出响应，因为骄傲，因为要独立自主，因为受到蒙蔽和欺骗，他们拒绝神所给予他们的赦免。到底怎样将这些与神隔绝的人带领到基督面前，使他们与神和好呢？好，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分离、拒绝、孤立、隔离等等，都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拥有的。如果是可能的话，我们希望这一生也不会陷在上边所说的光景之中。但是这的确很难做到，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了的世界里边，我们就得经历到这些负面的情绪还有感受。要是人与人之间有这些问题存在，这是可能的。但是我所关注的，或者说我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，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隔离还有孤立。人如果跟神隔绝了，那么生命就会变得很空虚还有脆弱。心灵里知道宇宙间必然是有一位主宰存在着，但却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因为感觉不到和他的接触，而事实上也是没有任何个别的关系的。神对于不认识他、跟神没有关系的人来说，只是一股外在的伟大力量而已。虽然人在心灵深处很想跟神来接触，跟神来交往，很想跟这位超然的神，又是爱人的神来相交，但却是不能，因为事情不是这样自然就发生的。人生最可怕的隔离，就是跟神之间的隔离。到底怎么样从隔离进到与神和好呢？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主题。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《哥林多后书》的第五章，我们所要看的是14到21节。《哥林多后书》5章14到21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：“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”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好，经文就先读到这里。在经文的头几节里边，保罗讲到自己是怎么样的被主耶稣基督的爱紧紧的抓住，基督是怎么样的爱他，而他又是怎么样的以爱去回报基督的。保罗说道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那么这个一人就是指耶稣基督，他为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而且埋葬，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，然后我们才获得这个新的生命。正因为基督为我们所做成和付出的，因此凡接受他这份爱和救恩的人，就不应该再为自己活了，乃是要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然后到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六节的时候，保罗又说，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我们清楚认识到基督到底是谁，因为经历过他，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救主。那么跟着的十七到二十一节内容就非常丰富了，所谈论的道理又是非常的重要，不是一篇或者是两篇信息就可以解释的完全的，因为这段经文可以说是福音的核心。那么福音是什么呢？单看这一段，我们就可以概略地掌握到福音它的要义。那么在谈到如何从与神隔离到与神和好的信息的时候，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每一个人都需要与神来和好。你说这怎么说呢？当我们讲到隔离的时候，所指的是跟一些东西分隔开，或者是跟一些人分隔开，就像跟一些不友善的关系分隔，或者是你跟某一个人有过节、有意见，彼此之间就有了分隔，有了隔膜。那么当讲到我们跟神中间有了分离、隔绝的时候，这很明显就让我们认识到，我们的表现不是神所渴望我们所拥有的那种表现，我们得不到神的接纳，所以我们与神是隔绝的。以赛亚书的五十九章一节二节，先知以赛亚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神创造我们，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与他来合一，与他来联合，与他和好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人类跟神隔离了，跟神分开了，这明显并不是神的心意，是神所不愿意看见的。而我们谈到和好的时候，所指的是把这种分开还有隔离了的关系重新连起来，使它再次达到合一。所以一种和好了的关系，就是一种被带回合一的关系。好，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一章。圣经在描写到世人的时候，指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跟神来和好。这是因为当我们生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，我们是带着罪性来的。罗马书一章十八节，保罗说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那么这里讲到神的愤怒，当然不是神的小小的怒气，这里所说的神的愤怒是指神的审判还有刑罚，是极大的怒气，是没有人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的那种极大的烈怒。圣经从来没有说神刑罚他的儿女，圣经只说到神管教他的儿女，神所爱的他必管教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为了爱他们，要纠正他们的错，把他们挽回过来，带回到正路上。然而刑罚却是神对的那些叛逆他、不顺从他的人。神要刑罚恶人，神要刑罚失丧的人，就是那些拒绝和不信他的人。而神烈怒的杯，谁能够承受得了呢？当公义的主审判全地的时候，谁又能够站立得住呢？好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。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， 讲到神是怎么样看那些拒绝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的。也许在人看来啊，某一个人很不错，他的品行和表现都非常的好，但这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，神的看法跟人的完全不一样。希伯来书的10:26，作者说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那么这里所讲的不是已经得救的人，而是失丧的人。这些人，他们有过机会听闻真道，认识真理，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为他们而死的救恩，也晓得耶稣是怎么样的担当世人的罪。这些人，他们听过也明白了，清楚知道真道的内容，但之后却依然选择行在叛逆之中，犯罪作恶，那么神就不会再怜悯他们了，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再也没有别的救法了，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，别无拯救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再说一次，人如果听了福音，得知真道，知道救恩是指向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代替我们受死，晓得这是人类得救的唯一方法，但却坚决的拒绝，那就再也没有赎罪的方法和途径了。他们不能够再找别的方法，因为方法只有一个，要是他们拒绝了，他就不能够逃罪了。有人以为啊，靠自己的善行还有功劳可以取悦神，可以将功赎罪，还有得救的可能，但是朋友，这是万万不能的。圣经形容我们的善行在神的面前如同污秽的衣服而已，一无是处，没有可取的地方。得救唯有是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，唯有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流血的功劳，绝对不能够靠自己的善行还有功德，因为那些都是没有效果的。人如果拒绝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的救赎方法，就再也没有任何得救的机会了，因为神不会接纳其他救赎的方法。没有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死流血的功劳，人的结局就是死在罪中，人要为自己的罪来负责任。希伯来书的10:27-29，作者说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，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那些活在旧约时代的人，他们从神多次多方的渐进启示里边领受了真道，虽然不像我们今天那么的全备，但已经是有活泼的圣言传给他们了。当然相对来说，我们今天知道的更多，但是我们所要负上的责任也相对的比旧约时候的人要多。弟兄姐妹，神的审判是公平的，他要按着个人对真理的认识、听到的机会、接触福音的多少以及人的回应而定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说，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那些践踏神的儿子，将他那使人成圣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渎圣灵，这些人将要受到的刑罚将是多么的重呢？是他们所承担不起的。比方说，有人告诉我关于耶稣基督的事，有人向我解释救恩的重要，讲到人的无助和人对救恩的需要，但是我听了之后却嗤之以鼻，不当做一回事啊，听一听就算了，毫无反应，把它当作耳边风。知道是知道，但是呢，没有兴趣。我的这种反应就好像践踏了神的儿子，因为我们没有郑重所听见的，没有照着神怒气的诠释，知道神愤怒的可怕而珍惜听福音的机会，没有尊重为我而来、为我受死、为我复活升天、将来还要再来的耶稣基督，没有对他的爱和救恩做出回应来。我们以为啊，这个是小事，于是呢就随意轻看，以为基督的血是平常的，丝毫不领会神爱世人的心，甚至我们觉得啊，十字架的道理啊是让人厌烦的，因为讲到人的罪是人所不爱听的，所以我们就排斥，我们就拒绝，我们认为啊自己不需要。 那么事实上，这样的反应已经是侮辱了神和神所给人的一切恩典。那么像这样一个不断拒绝圣灵感动的人，他怎么还能够得救呢？当神透过圣灵把救赎恩典带给他的时候，他拒绝了。那么这样的人，他怎么能够陶醉呢？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希伯来书的作者要我们好好的评估，好好的衡量。那些拒绝耶稣基督救恩的人，表面来说啊，好像只是拒绝向他传福音的人，好像只是啊不领情，不给传道人或者是基督徒朋友面子，但其实他所拒绝的乃是神自己。他乃是对神说，我不需要你，我不要你在我的生命里边。也许这些人会反驳说，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呀。然而他们实在是这样，因为他们的行动已经把他们的心意完全表露出来了。他拒绝耶稣基督践踏神的儿子，把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不当作一回事，当作是没有价值的，又亵慢诗人的圣灵，那么这样的人就在救恩里边没有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得救是圣灵的工作，是圣灵在人心中感动人，把神的恩典和大爱向他显明，并且叫人知罪。圣灵来是叫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圣灵把真道向人解明，照明人心中的眼睛，让人明白和知道，叫人对得救有所认识，知道唯有耶稣基督才是独一的救主。这一切都是圣灵怜悯人在人心里边所做的功。然而人如果拒绝了耶稣，拒绝了圣灵，人就是丢掉了这个得救的机会，把得救的门给关了。没有圣灵的工作，人是不可能得救的。神他是慈爱的，神主动来寻找世人，要把人带回到他面前，让人重新的跟他来和好。那么下边的30到31节，我们看希伯来书的10章30到31节，作者说，因为我们知道谁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又说，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那么圣经在这里指出，失丧是非常可怕的事情，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也许你会说了，我不会让自己落在神的手里边的。然而朋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离造他的主，我们都在神的手里边。当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就是落在神的手里，人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那么当人面对神的时候，人可以怎么来做呢？他生前是怎么样践踏神的儿子，是怎么样践踏神的恩典，是怎么样把耶稣基督所流的血当作平常，当作不洁，又亵慢圣灵，而这一切神都要审问，神的怒气要显在这样的人身上。所以当有人问为什么我必须与神和好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样来回答呢？人为什么必须要跟神来和好呢？那是因为神说我们都是罪人，都是不敬虔的，我们不能够救自己，我们不能够把自己从败坏的光景之中救拔出来。我们犯罪，我们被罪捆绑，我们与神为敌，活在神的愤怒之下，我们根本就是绝望的，我们只有死路一条。因为人类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。人如果继续的犯罪，继续的压制良心，拒绝福音，那么就再也没有赎罪的祭可以为他存留，再也没有别的救法了。即使还有另外一个人肯代替你为你来死，那么死神也不会接纳这样的代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代替你的他也是个罪人，他是有罪的，他也没有无穷生命的大能，而神只接纳耶稣基督为人类的代死。神看着人无助的境况，看着人可怜绝望的情形，那么神怎么来做呢？保罗他解释得很清楚，神就差遣了主耶稣来为世人而死，做世人的救主， 这是神主动为人做成的，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。哥林多后书的5:17，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虽然人离开他犯罪作恶，但是神依然渴望人与他来和好，他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重新与他建立关系的机会。一切不可能做到的事情，在基督里都可以做成。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已经跟神开始了一个新的关系，我们就成为了新造的人，旧的事情都过去了，从今以后都变成新的了。哥林多后书的5:17这一段经文非常的宝贵，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一切事情在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都变得不同了，我们的生命有了新的主人，人生有了新的方向，活着有新的目标，我们有新的永恒的盼望跟目的，每一件都是新的开始，一切都改变了，这是我们人生真正的转折点。这种改变不是学来的，也不是慢慢逐步进行的，而是戏剧性的，就在我们相信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开始。在我们不晓得的时候，神就做成这奇妙的改变，让旧的事画上句号，从此结束。保罗说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，以后的一生都是朝着这个新的方向来前进。新的事物摆在我们的面前，一直继续的，永不止息。我们所拥有的新生命不是一刹那就完备的，而是继续的前进，直到神的计划和心意在我们身上成全。而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磨成主基督的形象。那么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就会问了，为什么我信了耶稣以后啊，已经是基督徒了，但是我却依然会做一些信主之前还会做的事情呢？保罗不是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吗？为什么我发现旧日的东西依旧在我的身上来出现呢？不错，圣经说旧事已过，但是我们得留意的就是我们的肉身依然是没有过去的，因为我们仍旧活在地上，依然有着旧的身体，我们有和旧日一样的容貌，还有五官以及欲望等等。虽然这一切其实都已经有了转变，我们信主之后人生观有了改变，我们所追求的跟渴望的有了改变，我们有新的方向和目标，但是由于我们依旧活在旧的肉体之中，所以旧的性情依然会影响着我们。但是在地位上我们是已经完全改变了的，我们得着了圣徒的地位。过去我们跟神为敌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是不洁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活在神的愤怒之下的。但是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是与神和好了的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圣徒，是活在神的恩典还有慈爱之中的。这是地位的改变，是神赏给每一位他的儿女的。我们不但生命有了改变，我们还有圣灵住在心中，圣灵能够给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的能力，使我们有能力抗拒罪恶，有能力去依着神的命令来生活。这圣灵是一生的住在我们里边，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。一切属于耶稣基督的人都有圣灵在他里边。得救和重生是同一时间所发生的，而且是一次完成的，但是成圣却是要花一生的功夫的，是要我们一生去追求跟学习的。我们要追求向主，要活出主的生命，那么就要有所放弃，有所克制，有所追求，有所约束，而圣灵也会帮助和引领我们走在神的心意之中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:18，他说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那么就表示着一切都是从神来的，是神所安排跟赐下的。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精心策划和成就的，他使我们的人生有了彻底的改变。虽然不同的人在接受了耶稣做救主之后改变的程度都不相同， 就好比一个十岁大的孩子，如果他接受了耶稣做救主，那么他的改变肯定跟一个50岁相信了耶稣的人所得到的改变很不一样。一个十岁的孩子，他的思想跟经历都很单纯，所以改变也是相对的少。但是一个50岁的人，他过去所犯的罪、所积下来的习惯、所存留的思想，很多都需要改变，所以那个改变的程度相对来说是大的。但是无论如何，神会按照我们个人不同的情况来改造我们，要我们成为像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，好在地上来荣耀他。一个心中有圣灵的人，可以时刻都过着得胜的生活。只要我们在圣灵里边来生活，行在圣灵之中，凡是顺从他，听他的命令，那么我们的人生必然是蒙神所喜悦的。这不是说我们不会再犯罪了，人生从此就变得完全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然而神会逐步地帮助我们战胜自我，过合他心意的生活。哥罗西书3:12-17，保罗说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之上，要存着爱心，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，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，且要存感谢的心，当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好，今天的讲题从隔离到和好第一讲就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。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，奇妙的改变就在我们身上发生，我们的灵就复苏过来，对属灵的事会有敏感的反应，而里面的改变也会影响到我们生活行为上的改变，这就是救恩的功效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信心成长的秘诀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地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liangyou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